所以一面来讲他就是君王，但另一面来讲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蛇。所以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加勒利，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就是君王，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主要的那个场景，可以说就是整个的加利利，可以说整个的这个可以说整个的迦南地，而这个迦南地乃是北迦南，可以说迦南的北边，那是指着迦南利海，还有呢指着还有指着什么呢？还有就是指着这个黑门山那个附近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了。事实上呢，弟兄姊妹，许多人以为说王和良人是两个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历史上，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是好牧人喂养蛇，等到有一天他回来，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王。事实上他今天已经做了我们心中的王，他带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另一面我们要和他串山越岭，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坐在王的桌前，我们不只是在王的宴席跟前，我们的同在不光是静态的同在，现在呢主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去，要与他一同串山越岭，就是和他一同串山越岭，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底下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主的同在。那么第一章在密室里同在，一切都是平安的，但是呢等到我们和他串山越岭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天色长蓝，我们再也看不见花香长漫。那么许多时候有许多事临到我们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弟兄姊妹，主要借着我们让我们经历，特别当我们串山越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些地方经历主基督的同在。所以这就是后面苏拉密女或者整个歌中之歌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最后所罗门称赞苏拉密女，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叫你可以把整个歌中之歌把它完全解开了。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歌中之歌呢特别给我们看了四座花园，四个园子，那么他呢就是住在园中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苏拉密女代表我们，所罗门代表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今天住在园中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的。整个的迦南地表现在歌中之歌的是四座的花园，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雅歌第二章，雅歌第二章，雅歌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 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这是歌中之歌第一座的原型，那么苏拉密女的就是住在园中的。那么大家如果看看这里的形容呢，是加利利的那个情景，或者呢你往黑门山去那里的情景。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以色列的今天的迦南地，如果你往南走的话是一片荒凉的，你到了死海你看见通通是黄，通通是死寂的，是没有生命的，到处是沙漠，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是山地，所以真正的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座园子里面，那只有加勒利。那第二座的园子呢在第四章，那你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新郎和新妇啊，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呢，你会注意到就是他们有的是分开的，他们有交通不错，但那个交通常常会间断的。因此呢，我们与主之间的光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好，但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一点点的世界，因着我们一点的肉体，那个乌云呢就遮盖了我们与主之间，在我与我们与主之间就有了乌云。所以让我们记得 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不感觉到主的同在。但是呢，你如果读雅各书的话，最好最美的时候是第四章。到了第四章呢，你看见新郎和新妇从来没有分开，而且没有口角，一切都是最和谐的。那么你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们两个人在哪里？在黑门山上。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你要知道吗，这个时候新郎和新妇啊，事实上就像什么呢，就像彼得雅各约翰和我们的主在黑门山上一样，非常，那可以说交通到了最甜美的境地。那么下面呢，你看见在黑门山下有一座花园，有一座园子。那个园子怎么样呢？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有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吹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它佳美的果子。那这是歌中诗歌的第二个园子，主说你这你住在园中的。所以苏拉密的特点你看见吗？它就是在迦南地。所以圣经讲到迦南是流奶于蜜之地，蜜是动物的精华，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整个生命的精华。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说基督那舍不得的丰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好像苏拉密女住在园子里一样。那所给你看见的景象是什么呢？所给你看见的景象就是第二章那幅的图画，那就是加利利的图画。然后再往前看呢，那就到了黑门山，黑门山底下那些的图画。那这个范围的迦南地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六堂在台中我们一同要来看。所以弟兄姊妹，把迦南地讲的最美的、形容最好的，而且和我们的经历连在一起最清楚的是歌中之歌。但是很可惜呢，平常我们对于加利利没有印象，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没有印象。如果稍微有印象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么雅各就是给我们看你怎样住在基督里，怎样能经历迦南地一切的丰富。那特别是加利利和黑门山的那一段，当然我们的迦南地太大了，需要整个的迦南地，所以我们需要36个钟头、36堂，我们试着能把它结束了，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基督的丰富有多少的丰富。好了，如果大家看这个歌中之歌的话，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景象啊，就是刚才我们所形容的景象。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啊、是所罗门的轿。啊，下面我们不读下去了。我们叫所罗门呢，他乘着轿，那从哪里？从王的大道过来。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从旷野上来，在加勒利你每次讲的旷野都是约旦河东的那边。那么这些呢，他们从旷野上来，因为所罗门的轿你看见是从王的大道就上来了。所以在加利利你有一个特点，就常常你能看见所罗门的轿，因为所罗门的轿是从王的大道过来的。你如果在耶路撒冷周围旁边，你看耶路撒冷本身在山里面，没有河，什么也没有，你到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死海。所以可以说它被沙漠被山地包围了，是非常隔绝的。从音乐来讲非常的好，因为他们能与神有很好亲密的交通，所以那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离神最近的，最单纯，因为与世完全隔绝，世界完全丢在背后，他们就好像住在修道院里面一样，是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他们看不起加利利，为什么？因为加利利你每时每后你都有可能跟世界接触，每时每后你都可以看见征服者的那些姿态，每时每后你都可能和世界来往。所以你可以想象 一个在好像几乎是在修道院里面那些所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些先知们那些长老们那些文士们，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世界已经远远就在背后，他们根本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就是那稀奇的很，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所拣选工作的地方就是加利利，就这么样一个地方，稀奇不稀奇？这个和传统的犹太教完全不同。传统的犹太教，你应该到个安静的地方，你把自己躲在山上。我们说过，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那么然后呢，可以说非常非常安全。那么你再远一点，根本就是沙漠。所以你看，那么敌人不喜欢经过这些地方，一丝不毛之地。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加利利反而是敌人常常经过，还有那些王常常经过。所以加利利人的眼睛啊，所看见的比什么呢？比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所看见的更多，因为他们接触了这个世界，他们可以说天天都能看见这个世界。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胜过这个世界？到底你是被世界征服呢，还是你能胜过这个世界？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特别拣选加利利？神借主拣选加利利，然后他在那里呼召他的门徒。他的工作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他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他神的儿子，但是你看见吗？他从加利利开始，他的福音从加利利开始，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仍旧在世界，但是呢，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却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今天我们不是把自己放在暖房里面，不是把自己放在玻璃房里面，好像受了一切的保护。不，你看见吗？今天主把我们所放的地方就像加利利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睛就忙不过来，你就看见说，有的时候看见吗？看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酱冰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脚。所以这里是很有意思，起头看不清楚。起头呢，你远远的看，只知道形状如云烟柱，因为你知道那个马跑的时候，那个这个烟呢、这个尘土，这个飞扬的时候，的确形成烟柱的。但等一等，最后呢，他看清楚了，哦，是所罗门的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如果你在加利利的时候，你容易看到这样的景色。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比方说，你看这个第七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又是从旷野上来，所以这个很明显又是指着王的大道来说的。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雅歌，很明显那个就指着加利利附近的景色。你在东边有王的大道。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啊，是最不容易解释的。你不相信的话，你去读这个尼托森弟兄的歌中之歌，他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只好放下了，因为你没办法去强解他，这里面是有困难。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所以这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的背景，那这节圣经就比较容易了。我们来看有一节圣经哈，那就是第六章，雅歌第六章。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然后下面说，我下入核桃园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所有解经人写到这里就只好停下来了，因为很稀奇，你一眼明明是在核桃园，而且看谷中青翠的植物，看葡萄发芽，然后你再应用它，应用在我们属灵的事上，然后忽然间插这么一句话，他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你怎么明白这句话？这句话你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第十节的，你看见吗？他到什么？现在他到良人自己的园中，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苏拉米在哪里呢？苏拉米根本就在这个就在什么呢？ 大概我如果记得不应该如果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领会说应该就是在西加利利海的西岸。那加利利海这样根本就像果园一样，那里面有葡萄园，那里也有什么也有什么也有核桃园。所以呢你看见在那个时候他正在找他良人。那么同时呢我们既从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他我下到核桃园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